哈利路亚，各位弟兄姐妹以及慕道朋友，大家平安。好久不见。刚看到在台上的长辈在献诗，那因为我大概半年回来一次，那可能下一次看到的时候，跟上一次比，那可能白头发多了一些。可能行动的步伐蹒跚了一些，那也可能皱纹多了几条，所以我特别有感觉。那不过可以看到各位长辈在台上献诗赞美神，那甚至有些身躯不是那么的挺直，但是我想都是恩典，都是神祝福的记号。那小弟原属东园，那现在属于台南麻豆教会。那小弟要在此奉主耶稣圣名做见证。那小弟给的题目是凡事都能做。那其实凡事都能做是出自于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那他整段的经节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小弟念一下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就是前一个经节，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其实保罗这边强调是，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而是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什么样的状况下，我都可以知足。小弟家里小时候是经营工厂的，那可能跟小弟同辈的或者是长辈的应该都知道。那如果是本来是东园教会的长大的同龄，那如果你不知道的，可能你还年轻。那后来小弟家里的工厂大概在小弟20岁左右的时候，因为债务的问题，那就把工厂卖了。那后来我们全家就住在一个公寓上。那公寓其实是用租来的，那大概有一段时间。所以有人说家道中落，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很可以用这4个字来形容小弟家里那时候的状况。那这样的经历跟这样的过程，让小弟的在态度上有一些比较不一样的转变。那也会比较积极在面对生活上的追求。那不管是后来的求学，还是后来的出国做研究，甚至以后的就业，都有一定的影响，在态度上面都会比较积极的去追求。那当然这样的经历，圣经上写说 人在幼年所负恶，所负恶的恶，其实是好的。那因为这是耶和华加在他身上的。那小弟要从小弟在求学阶段开始来述说一些神的恩典。那这里有个小标题啦，这是小弟因为这样的见证所设的，独一所似，唯一所是，就是独一真神所赏赐的，是唯一所适合你的，独一所似，唯一所是。那简单讲就是你无从选择。天上的真神给小弟的选择就是一个选择，你也无从选择。那小弟那时候在考研究所的时候，是被取上这个公立的研究所，公立大学，那也只有一间。但是被取我们都知道嘛，必须要前面的正取或被取放弃这个名额，那你才有机会去念这个学校。 那小弟当时被取假设是20名好了，20名。那跟小弟同分的有三位，有三位，等于说20名的有三位被取。那就必须要等到这个被取20名的前面有人放弃了，那你才有机会念。啊，一直排排排排排到第被取到第19位的时候 ，OK， 被取到第19位的时候，前面有人放弃嘛？被取到被取第19位的时候，小弟等了很久，大概等了两个月这么久。怎么说呢？因为必须要前面有三位放弃，那我们被取的这同分的这三位才能一起背上。他不可能说，前面出缺一位，那你就随便挑被取第20名的其中一位来念，不可能是这样。所以说，小弟大概从五六月就等到七月八月，人家念书要念到人家开学几月？九月就开学，对不对 ？OK， 所以小弟就等到七八月，哦，终于等到了，哦，就是被取到第19位的时候，前面又有三位出缺，哦，因为他们可能去念更好的学校，所以就同时把我们第20名被取的都叫到学校来，就录取了。那我们知道念研究所的时候都必须要找学校的教授当指导教授，哦，来指导你的学位、你的论文。那我们知道我们是被取进去的，所以我去报到的时候啊，我只剩一个教授可以选择，因为正取的或前面被取都已经选好教授了，所以我没有得选择。我就有一位教授，就是没有人选他，那我去选他，就是这样，简单讲就是这样。那我记得我去找那个教授的时候，那个教授一见到我，因为他知道我是被取上的嘛，对不对？都已经七八月了，然后说：“哎，你们现在学生的程度，他回答我，你们现在学生的程度太差了。”英文都不好，那我不想收 ，OK， 所以他就是意思说他不收我 ，OK， 那但我们都知道嘛，其实一个萝卜一个坑嘛，就是你那个名额就是每个教授都分配好了，所以我就是只剩他有名额，他出缺，那我就去找他，但他竟然不收我，所以我有点沮丧，有点难过，那我就离开他的研究室办公室，好巧不巧。遇到一位我不熟的朋友，很不熟，但是有几面之缘，那我们就聊了起来。我就跟他讲这个状况。那个朋友呢，他已经上了，他已经上了我们那个系所，他已经上了。他跟我说：“哎，我们最近叫学校来系上来一位新教授，哦，七月才报到，你要不要试试看去找他看看？”那位新报到的教授刚，应该说学成归国。那新教授是不能收研究生的，因为这些研究生名额是在去年就确定的，给旧教授，一个教授可能收两位、三位、四位不等。那你刚报到的教授是不能收学生的，是要到明年他才能收学生。好，所以我就去问了系上的办公室说。欸，那这样的话我可不可以去找新的教授，刚学成归国的教授来跟他做研究，请他当我的指导教授。那个系上的小姐也没有拒绝我，她说如果新教授愿意收你当学生，旧教授就拒绝我的那个教授愿意签切结书放弃他的名额就可以。所以说我就赶紧跑到新教授研究室，我记得我刚进去他的实验室空荡荡，而且他是新教授嘛，七月才报到嘛，空荡荡，那个灯都没开，进去敲他的进去实验室敲他办公室的门，他在里面，他当然很开心嘛，有学生要找他做研究， 它就有人可以使用了嘛。所以说那个新教授当然是没有问题愿意收我，但症结点就是在那个旧教授要放弃他的名额 OK， 所以我就拿切结书，好像我自己写的，放弃 某一个研究生名额，那把这名额转让给新教授，大概是这样。我就拿那个切结书给旧教授，就拒绝我的那个教授签，他没拒绝我。他当然接受，因为他脸拉不下来了，因为他一开始说我不要你们这种学生，程度太差了，所以他没有拒绝我，他就签了。所以说很感谢神，我念那个研究所的时候，我是应该是最后一名进去的，可以这么说，最后一名进去的。但是我却找到后来我同学里面相当羡慕的老师，因为他刚学成归国，而且他是最新的知识跟学士刚回来，所以我最后名进去，但是我是却找到大家都羡慕的指导教授。所以说虽然只有一个选择，最后一个选择，但是神给我的安排是最美好的。那我五专是念化学工程，那研究所其实也是考化学工程，但这个指导教授，新的这个刚学成归国的教授，他是念材料科学，所以说我后来就我的跑道就是转成这个材料科学。那我是实验室的第一个研究生啊，所以说他这个新的指导教授就请他全力指导我，因为也只有我一个可以用，他请全力指导我，所以我也是被他抄得乱七八糟。那甚至到后来我出国做博士后研究的时候，是电机工程，这有待会还会描述到。那跟这个指导教授五年的时间，就是硕士加博士，所以我是在比较短的时间就念完这个博士，那出国做博士后研究，就是在毕业了，那再去国外找研究的工作。那我记得那时候在找国外的研究的工作的时候，我发了大概三四十封 email 给国外教授不同的单位，那当时的回信大概只有比较正面的有机会大概只有两封，那其中第一封的邮件回复是说我每个月只能给你1500块美金1500块美金，那我不能再多给了，因为我的经费有限。那其实1500块美金在国外的生活费是不太够用的，因为可能你的房租就要1000块了。那所以说我当下没有接受。那后来有另外一个回复是另外一位教授，那这位教授他给我的待遇就是一个月大概有3000块美金，那这是比较一般的水准，甚至是一般稍好的水准，比一般还好的水准。那一个月大概有3000块美金，那所以我就接受了这个教授的邀请到他实验室，在美国。那当时面试的时候，这也是神奇妙的安排。面试的时候，这个教授刚好在台湾做访问，在台湾大学做访问。那他就叫我去找他面试，那其实我很紧张，因为要用英语跟他面试。那后来我面试之后，我才知道他是苏格兰人，所以苏格兰人的腔调是更困难去听得懂他说的英语。那不过这个教授还算是接受我去他的实验室做研究。 我记得他接受之后我还在台湾，那他要我打电话给他美国的学生，那讲个电话，那跟我聊聊看我的状况如何。那我打到美国的时候跟这个美国学生，那是一位白人，讲电话，那我大概有一半的都听不懂他在讲什么。对，那我只记得他最后一句啊，我跟他说抱歉，我英语不太好。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他回我说哎，不会，你的英语比我中文好。所以说我的英语应该是蛮差的啦，哦，他这个应该不是赞美。那所以说后来那个教授录取我，那 我就到美国去了。那到美国去之后隔没几天，那个教授也从台湾回到美国，那我去跟他报道。那我印象中我去跟他报道的时候，那个教授是一个蛮多资源的教授，所以他的办公室很大，前面有个秘书，那他办公室在里面。好，那我就去跟他报道，第一天我就跟他报道。我记得讲完跟他讲完话之后呢，我就离开了。好，我以为他讲的最后一句话是要我离开。好，那我就离开了，就往外走，走到秘书的门，走到 秘书的面前，他说，秘书跟我说他叫你留下来等他。好，所以我听不出来，我听不出来，所以我的语言在那时候其实是有点吃尽苦头。但是我也因为这样的语言的隔阂，甚至文化的差异，那也是很认真的在那边学习，那 也算是获得那边的学生甚至教授的尊重跟一些互动都蛮好的。那但是我知道说其实我自己的所学是不太够的，在那个地方，所以我有学习的压力。我们那个教授要求我们礼拜一到礼拜六都要上班，所以我礼拜一到礼拜六都要去实验室，那要不断的学习，那面对不一样的文化，不一样的语言，那不一样的研究的题目。怎么说是不一样研究的题目？我去那里是学一种很新颖的设备，很新颖的设备，那种设备叫 MOCVD。 那这设备是可以做一些材料出来，但这个材料都是半导体的材料，半导体的材料。那 它可以发光，像 LED 或是雷射，那它可以当通讯，像现在 LiDAR。 那它也可以当一些远红外线的一些讯号的传输也可以，都可以。那但是这样的设备对我来讲，我在博士不是做这方面的，所以我刚好提到，其实在学习上面也是要很认真的去学习，每一天都要看许多的文献。我记得我在那边两年的时间，我的文献应该看有这么高的文献。那简单讲，我在博士后的工作的内容跟我在博士所学习的内容有点像是，我博士学习的是在盖房子、盖平房，但是我在博士后研究所做的内容是要盖高楼大厦，这样都是盖房子，但其实是有差异的，是有差异的。那所以我在做完这个博士后研究两年的时间，那我就想要回到台湾来了，因为那时候年纪也比较大了，那我是想要回来结婚，那但我老婆还没回来，我老婆在那时候在德国，所以我不回来她也不会回来，所以我就先回来了。那我就回台，那时候在回到台湾要找工作。那事实上还没有回到台湾之前，我在美国就电话面试 台湾的工作。那我想说以我的经历应该是蛮容易找到工作的，蛮容易找到工作的。但其实不然。我记得我那时候从北部找到南部，那我也是丢了许多的履历，丢了许多的履历，应该是用104吧，丢了许多的履历，结果只有一间要我，只有一间要我。那这有些原因啊，因为那时候的国防役比较盛行，国防役就是当兵完，你不用当兵，你学校毕业就可以直接去工作。那时候的公司比较喜欢用国防役，所以说那时候我以为很容易找到工作，但其实不是。从台湾的北部到南部，只有一间公司要我，那我也只能去了哈。那我想说一个人工作有可能工作两间公司吗？不可能嘛，对不对？除非你是 part time 嘛，对不对？你的正职有可能有两间公司吗？不可能嘛。所以神给我一间公司也够了。那就像是刚刚我入学公立的大学研究所或者是指导教授的缺额，甚至是国外的研究的工作机会，都是只有一个机会，那其实也就够了，也就够了。反正你不需要选择，当然你也无从选择。那这就是神给我的最好的安排。那我记得我第一天到台南南科上班的时候，公司的同事问我说：“啊，你是台北人？”他、怎么跑到这个地方来？那礼拜六去教会聚会，麻豆教会聚会，麻豆教会弟兄姐妹说：“啊，你台北人，怎么跑到麻豆这边这个地方来？”我觉得很奇怪哦，你是都市的人，怎么跑来我们这种乡下地方？那其实我刚提到说，在美国做研究工作所学习的一个技术是一个很吸引的设备，那这个设备在当时甚至在更早期是有管制的，甚至有管制。那在甚至大陆是管制，是不能进入大陆的。那这样的设备也只有美国、日本、德国可以做得出来。那所以我在这两年学到的一个技术回台湾。其实是蛮有价值的，蛮有价值的，价值性蛮高的。那我2008年回台湾就开始工作在南科。那怎么说它有价值哈？大概在2000年初，那时候工程师能把 LED 点亮都不太容易了，要把它点亮哈，就微微的发光，那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照明都应该都是换成 LED 了，那2000年到2005年左右要点亮它是那种微微的发光，就微微发光，所以 很不容易。那我到的那间公司算是一个蛮高速成长的公司，我进去的时候不到500人，我告过爸的人。那我离开大概6年的时间，离开了，他成长到大概1500人，所以是高速成长的公司。那跟我一起进去的同事也蛮多位的，大概有3到5位。那我们工程师都是负责我刚说的那样的设备的调整以及生产，所以说。其实每一个人的工作是每一个员工工程师的工作性质蛮像的，所以也很好比较，就是说大家的考卷是一样的，所以说那些工程师面对一样的设备要产出一样良率会比较高低嘛，所以说那时候的压力也蛮大的，因为每个工程师所负责的工作内容很相似， 考卷 很类似，所以说压力是蛮大的。那当然这也是一种良性竞争啊。那所以我那时候我的企图心也蛮强的齁，那我就还算蛮认真在这间公司的工作。好，那所以也算是有得到蛮不错的结果。那成就感也有一些成就感。哦，所以这一间是非常适合我的公司齁，就算是当初只有一间公司录取我，那事后回想起来这是一间非常适合我的公司。那我们知道在创世纪五十章二十节，约瑟在雅各离世的时候，那他的兄长很怕约瑟会报复。那约瑟对他的兄长说了一句话，他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那时候约瑟到埃及，从被卖17岁到埃及雅各离世59岁，总共经历了39年的苦难。哦，那他在50章20节回答他的弟兄是这样的回答，哦，原来神的意思是好的。那其实更重要的是19节，50章19节约瑟的回答，他说：我岂能代替神。哦，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约瑟不敢越矩去代替神。那当然小弟的经历万分比不上约瑟的经历，在那39年被卖到埃及，被祖母陷害，被下在监里，解梦还被忘在，解梦还没有得到报酬报偿，被忘在监里两年，最后才为法老解梦。但是小弟在各样的选择上面其实只有一个选择，那也无从选择，那这都是神的美好的旨意。那在这间公司大概待了6年之后，那整个从求学出国做研究到工作的这样的经历哈，那后来也建立了家庭，那神也给我一个很美好的家庭哈。那其实建立家庭也是动作也很快啦，也算是有点像赶进度这样子。我结婚完之后就很快的生小孩，那也神的祝福也买了房子。那在短短的四五年的时间，所以心中是充满了感谢，但是也有那种就是依靠自己的能力，依靠自己的积极进取的心，或者是依靠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这种比较积极的态度来完成的。好，那到了2014年我离开了这一间前公司，那后来就跟着我的主管一同创立了另外一间公司，就是新创一间公司。那这间公司到现在应该有9年了，那这个9年的时间大概一半的时间我是待在北部的，大概新竹这个地方有一半的时间。那我记得我刚上来北部的时候，那有一天我回家问我女儿说：啊，你觉得你老爸在家里的时间多还是在北部的时间多？还好他回答我在家里的时间多，然后我觉得那还好。那也利用这个时间我收回我中和的家老家。那我妈我记得有一次跟我说：怎么那么像候鸟啊，飞来飞去，有时候住新竹，有时候住中和，有时候住台南这样。那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南科，因为我的公司虽然是在新竹竹南这边，但是我们南科也有据点。 那这一半的时间在南科的时间，其实也比较多的时间跟机会可以参与教会的事工跟聚会。那在这九年的时间齁，这个新创的公司，小弟主要是在评估小弟刚刚说的这个设备。那如果有新的设备，假设美国的厂商有新的设备出来，那我就要评估这个设备可不可以用，用在这个新的这个元件或者是新的产品上面。那一路上、我大概评估了大概有4到5家的设备，有美国的，有大陆的，后来也有大陆的，后来也有台湾的，那也有德国的。那我一直在评估设备，那这个设备通常是最新的产出，那我要测试能不能应用在最新的产品。那其实我评估这么多次只有一次成功，只有一次成功。那所以说它失败的几率其实是蛮高的。那这有很多原因啦，就是说有可能跟设备的硬体的开发的程度有关，那当然有可能跟它这个设备的量产它的良率有关，那有可能刚好这个市场的时程应用的时程还没有到位，所以说这个设备没有办法用得上。那当然跟自己工程师的技术能力的调整也有关系，这都有关系。所以说我评估了这么多机台，可以用的大概只有1到2台。那所以说这样子我觉得也会影响到我的工作的表现，影响到我的工作表现。所以说也并不是一路都很顺遂，在像我刚介绍的刚分享的从求学到我工作的经历，其实后来也并不是那么顺遂，尤其是在我的工作内容上面，其实并不是都每一个专案都是成功的。那所以我发现我过去是比较依靠自己，虽然你用心尽力在你的生活工作上面，你很用心很尽力，但是依靠自己的，达到你所设定的目标，不管是求学的时候可能很顺利的念完博士，或者是工作的过程也很顺利，甚至家庭组建这个美好的家庭也是蛮顺利的，一路都是神的恩典与带领，但是这些都是唯一的选择，神给你唯一的选择，那神已经决定就给你这个，你也没有得挑选，所以我都能做，神给我这个，那我就做这个，我都能做。但到后来可能发现工作上有很多的原因，不管是人或者是环境，或者是你的工作内容，不是你能掌握的，不是你能掌握的。那有时候负责的专案或是负责的工作的项目，或者是你职位的调整，也不是你能掌握的，很多都不是你能就你所求所想能满足你的。所以后来小弟的经验是告诉我，就像今天的题目一样，凡事都能做。我如果做事情 A 不能成功，没有关系，我们就做事情 B。我有信心去做事情 B， 做事情 B 如果失败了也没关系，我们做事情 C。借着神，我都可以做，不管是唯一的选择，我也可以做。有很多的选择，我失败了，我还有其他的选择，我凡事都能做。所以当然也因为我在刚刚因为职务的调动，我在南科的时间比较多，所以我发现说，其实这样也蛮好的，我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就比较多。那我会想这样的过程，就是说虽然你用心尽力， 那我觉得重点是你要维持一个好的态度。哦，可能现在的年轻人来讲，生活的压力会比较大，但我觉得哦，你应当要尽本分，那你还是要维持一个很好的态度。那你对人对环境，也不要有抱怨。哦，那我们知道，大卫被扫罗追杀的初期，哦，他逃命，甚至没有食物，哦，在寻找食物。那他去找祭司，哦，那他曾经被他的乡亲，就是犹大支派所陷害，哦，告诉扫罗说：“哎，大卫就在这里，赶快来抓他。”但是大卫没有一声怨言，哦，他被陷害，被自己的同胞陷害，他没有怨言，哦，甚至在诗篇作诗，哦，来倚靠神，哦，表明这样的经历被陷害了，哦，他是倚靠神的。那但是在大卫倚靠神之前，他去找祭司逃命的时候，祭司问他说：“哎，你来干嘛？”他说：“他肚子饿了，他要吃东西。”那祭司问他说：“来这边干嘛？”大卫说没有正面回答他了，其实他是在逃避扫罗的追杀，所以大卫当时是依靠自己来撒了个谎，来面对这个祭司，但是后来也演变成祭司以及整个祭司城被扫罗王所杀害，哦，所以大卫以前在逃避扫罗追杀的时候是靠着自己说谎，哦，但是后来他知道倚靠神，哦，他不抱怨，用正面的态度来面对他的困难，哦，甚至被同胞所陷害，他也没有抱怨，一样用很好的态度来面对。那就如同耶利米书九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这边小弟要跟大家分享。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勇士不要因他的勇力夸口，财主不要因他的财物夸口，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认识我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施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夸口。所以我以有聪明认识耶和华来夸口。那我们现在在这个社会上都会面对到不同的难题，那我们常常都讲说，哎，有些训练要告诉我们，我们要有自信，哦，人要有自信，哦，那当然自信的建立来源不同，每个人的背景也不一样，但是我想我们若能以认识耶和华，我们有聪明来认识耶和华，我们就能够有自信的来面对我们遇到的问题。那最后我要讲一下信仰的审视的部分。哦，我对信仰的重新认识，哦，其实生命的成长信仰的经历是渐进式的，哦，那从认识神到真知道神，哦，也是慢慢来的，哦，也是渐进的。那当然你要逃避神到离开神，他也是慢慢的，也是慢慢的。那就看我们是走哪一个方向，哦，我们是走哪个方向。那当我到南科，我买房子在南科附近，那我到麻豆教会聚会，那我固定会去参加，如果我在南科的时候，我固定会去参加他们的晚间聚会。那他们晚间的聚会的出席人数，其实是我刚去的时候是让我蛮惊讶的，跟都市的教会其实是有很大的不同。大概礼拜他们晚间聚会礼拜二的座位大概是半满的座位，那礼拜五就是全满的座位，全满。那如果你礼拜五哈没有来哈，那礼拜六可能比较关心的弟兄姐妹就会问你说：“哎，啊，你昨天晚上怎么没有来？”哦，这样子，哦，所以会稍微被点名这样。 那所以说我也带着我小孩，也晚间也去参加聚会，那他们也练习，就是很有习惯的做笔记这样子。哦，所以说这样的积极的去参与聚会哈，那在我们灵性上的成长也很大哈。那甚至从吃奶变成喝奶，变成吃干粮这样。哦，那因为教会的读经有一定的读经的进度，哦，所以说小弟也带全家哈，在家里哦有一定的跟着教会的读经进度。那可能周间会选一天，那周日晚上会选一天来读经，就是所谓的家庭祭坛。那如果我在北部，那我就用视讯，我跟他们读经，这样。那跟着教会的读经进度大概有六七年的时间，好。那我觉得这样的家庭祭坛很重要哈，它不管是跟整个家庭跟神的关系，或是整个家庭每一个成员的关系都很重要，都很重要。那可以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那在圣公的参与上面，小弟跟小弟的太太也很积极的参与教会圣公，不管是厨房的工作啊，或者是甚至有一些访问的工作，甚至到讲台的服事，那小弟跟太太都很积极的参与。那如果教会有一些活动，我们 全家也是几乎都会参与啊。那我记得麻豆教会的宣道事工哈，让我印象非常深刻。我们一般哈，如果是就是洗礼场，我们去洗礼场，就是灵恩会前的洗礼场。会去洗礼场的一定是要受洗的同龄，那准备受洗的同龄，那会跟去的同龄，其实我的印象是不会太多，不会太多，但是麻豆教会一起跟去受洗的同龄，去观礼的，我们麻豆教会是在那个大海实习。在布袋的海边，那去观礼的可能都50位以上，大概都50位以上，每一次都是50位以上。那我印象很深刻有一次洗礼，那我们知道洗完礼，灵恩会周日我们会有洗礼，洗脚礼的圣礼。那我小弟印象，通常洗脚礼慕道者大概就前面2位3位。那有时候加个婴孩就这样嘛，那有一次我麻豆教会的灵恩布道会的洗脚礼，前面4排的座位都坐满了，总共11位，就是因为有男生女生嘛，所以都坐满了。所以这是我很大的一个有点跟我过去的印象是不太一样的。那经常性的也是大概都有3位5位的受洗。那在宣道事工上面也学习到很多。那这是小弟大概要分享的一个见证。那我们最后来看一下提摩太前书的6章11节12节。小弟这边念一下。提摩太前书6章11节12节。但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这是保罗告诉提摩太，在提摩太后书前书所讲到的。保罗认为最大的利益就是敬虔加上知足。那要逃避这些事，也就是贪财的事情。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持定永生。那这也是我们每一个 基督徒所应当追求的，你要持定这个永生，目标明确，把握永生，那作为把握这个永生作为将来奋斗的一个奖赏。那小弟见证就到此，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天上的真神，阿们。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正道，感谢主啊，我们王弟兄啊，在这边见证他从年轻一直到现在，他人生的路啊，都是神在带领啊，神要他走这样的一条路啊，这个就是符合箴言十六章第九节所讲的。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指引他的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期待盼望我的人生应该是要过怎么样的一个日子要从事哪一方面的职业但是呢却唯有神指引他的道路，所以他才说神给他的路是唯一的。好，那这个神不但是对信徒，更对一般世人也是这样子。使徒行传十七章那个二十六节那边就有讲到，我们人二十五节他先说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一位神人在这个日光下面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这一位神因为这一位神跟我们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就是我们的父亲他就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七章十七章来看二十六节二十五节先谈到生命气息神把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然后来看二十六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要叫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正如就如你们宙斯的人有人也说我们是他所生的好这边就在谈到天上的神虽然我们肉眼看不到因为他是灵但是我们的人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都在乎他他从一个血脉繁衍那个从一本的意思就是从一个血脉繁衍今天全人类然后预先定准我们的年限跟所住的疆界也就是神让我们这一个生命来到这世上他已经早就跟我们定准我们在这日光下面到底要活多少年日他已经定准了然后呢你要住的疆界他也把你定准了也就是说你要出生在台湾成为黄皮肤黑眼睛黑头发台湾人你不可能这种你去探访把它烫成金黄色就变成美国人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预先给你定准好了你就是要住在台湾在台湾降生在台湾出生这个就是神的一个全能 因为他是一个全能的神，而且又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因为他的全能，他才可以掌握我们的生命气息动作存留。他曾经向以色列的祖先亚伯拉罕这样跟他讲，跟他说，我是一个我是全能的神，你要在我面前做完全人。我们亲爱的乡亲，你风俗上在拜的神，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跟你自称是全能的神的？应该没有吧。我们拜的是，我们一般风俗在拜的神都分科的，好像你要求财就要跟财神去拜财神爷，对不对？求姻缘就要月老去求月老。求什么那个其实都是人去把它分科了。但是我们信神的人听起来会很好笑，但是也看出人的无知，也看出那我们所一般风俗所拜的神明其实都不是全能的。既然不是全能，你还依靠他，那不是很愚昧吗？大概二十几年前了，台东有一个妈妈，她有一个很爱很有一个读高中的，就是高中的学生了，高中的儿子刚考上，满了十八岁，考完驾照，就一直跟妈妈就是吵着要买那个机车。他妈妈心里不平安，他知道他儿子血气方刚，不愿意买给他，可是经不起他一直吵，最后买了。而且他儿子要买那个当时最流行的，年轻人最喜欢的追风135，趴在那个手把那边就好像现在的重机那一种趴着在骑的那个。好，他妈妈买给他以后，越想越不放心，就到关帝庙去求一个神符那个庙公就鸡童就说，哇，你很聪明，你知道来向关老爷求这个神符，放心，这样你儿子骑机车妥当了，因为我们关老爷是骑赤兔马的，他绝对可以把他那个保护得很好他妈妈听了就很高兴，就回去就把那个神符挂在他的那个手把那边，结果没到一个月有一天接到警察打电话来，某某人，那个某某人是不是你的儿子？他说是啊，你赶快来，他骑摩托车去撞电线杆。他去到那边，他儿子已经死了，他就问怎么会这样子？警察说我们也不知道，但是估计他应该熟识超过120，因为看他的刹车痕这样估计应该有超过120，熟识120，就撞电线杆就当场就死了。那丧礼办完，他越想越气，就跑去找那个庙公，你不是说关老爷骑赤兔马，那个这一生我们是稳当的吗？那个庙公很淡定他就说，请问你儿子那个熟识是多少？他说不知道了，警察说估计超过120了。他就说哦，原来如此，我们关老爷 骑那个骑那个触动俗世六十，所以他远远看到你儿子要撞那个电线杆，他要去抓来不及了啦。这个是刊在报纸上的。我当时我看到这个消息，我心里很酸，我觉得哎呀，我们人真的很愚昧，你知道吗？这样的这样也在信，对不对？但是由这一个新闻见证，你们一般风俗所在拜的神明不是全能的神，对不对？好，那我们今天要跟你介绍的这一位耶稣，他就是全能的神，而且他不但是全能的神，他还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神。我们来看那个诗篇，诗篇139篇，139篇第一节，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语，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凑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你看这边就讲到神的无所不知，从外表你的动作他看得到，再来你讲的每一句话他都听得到，这还不厉害，还不厉害，连你心里在想什么他也知道，这才厉害。你要拜的神一定要拜这样的神，而不是一般我们跟我们人一样的，不是无所不知的。那这一位神不但是无所不知，他还是无所不在，也就是说他的灵充满在这个宇宙里面。你看那个第七节，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去逃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那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那里，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亮光必成为黑暗，黑暗也不能遮蔽我，使你不看，使你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你看神是无所不在的，不管你飞到飞天钻地，他都在那个地方。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拜他，他的灵存在在这个地方，他同时也存在在美国，存在在美国，因为地球任何一个角落都有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信徒都在礼拜六这个时候在拜他，这个代表说神的灵是无所不在的。第一个太空人那个阿姆斯壮，对不对？他 搭那个阿波罗那个太空船，他下到月球，你知道他做什么？他的动作是什么吗？他跪下来祷告，而且是表示说他认知神在月球所以他才在那边祷告嘛。他祷告的内容是什么？诗篇第八篇你们有空自己看诗篇第八篇现在那一篇诗篇已经插在月球了就是他当时把他把那个祷告词插在那个月球上面那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在告诉我们说， 他所认知的神是啊 无所不在的、啊、整个宇宙万物都是他所造的，他的灵充受在这个宇宙、啊、也因为神是这样的一位神，所以他才值得我们来敬拜他，才值得，才够资格成为我们的救主。好，当我们信靠他以后，我们就是他的儿女，我们的脚步就更是他在指引、啊、我们时时刻刻人生的路他都在引导我们，只要我们用信心跟随他，好像王信这弟兄、啊、他所见证的，用信心跟随到底，你就会发现说你的人生其实都是神在指引你的。所以亲爱的乡亲，你愿不愿意来接受这一位真神成为你的救主，引导你以后的人生呢？你不用花半毛钱，你只要用信心来跟随。我们今天的正道就到这边。